293集，指导。李和给两个人倒了茶，问道：这么晚了，有事儿啊？
这白天来了，我也蹭不到饭呢。
列军还对李和的厨艺有深深的怨念。
我什么时候来，还不都是一个样啊？
哦，也对。李和也只能表示歉意，他自己一个人吃饭都是问题。列军说：
小妹今年高三了，明年就要高考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就来问问你，你肯定比我们知道的多呀。
李和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小姑娘都高三了，刚认识的时候她也还是个扎麻花辫的小丫头呢，时间都是不知不觉中没了。现在高中都是三年制，比李和以前两年制难熬多了，不过大学的录取率是增加了不少。李和那一届也只有不到 7% 的录取率，而今年却有 30% 的录取率。全国各地都在重新组建新的大学和学科，录取率增加了不代表考大学变容易了，依然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儿。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一个县城能考上20个大专以上的学生，就是超级大卫星了。毕竟全国的录取总人数还不到50万。笼统一点说，考个本科，相当于现在进入985重点大学；专科相当于进211了。再更细一点，从小学升初中，从初中到高中，都是一级级淘汰的，竞争是非常惨烈的。
李和问道：成绩应该不错吧？
李小妹不好自夸，说道：
成绩一般般吧，每次考试也还行。
嘿嘿，这成绩差了，早就下学了，大不了我养着他，我哪还能指望他考大学啊？成绩在班里啊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全校也是前五名。
列军这么腼腆的人，夸自己妹子不遗余力，也没害臊的概念，甚至有点小骄傲。从一个修鞋的小摊贩到如今的百万元户，他的人生到这一步已经是传奇了。他用实践证明了，人生不会苦一辈子，但总会苦一阵子。他有资格去得意，他都没有得意过，如今家里要出一个大学生，反而让他得意得不得了。那股子得劲，李小妹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
比我成绩好的多的是呢，我只是考试比较走运罢了。
李爱军不乐意了，说道：
这运气也是实力啊，别人咋就没靠运气考个第一第二啊？哎，赶紧把你的试卷给你李哥看看，给你参谋参谋，一席话顶你读三年书。
李和见李小妹手里着厚厚的卷子，卷面很干净清爽，都是一笔一画，没有潦草的字迹。学习成绩先不管怎么样，起码反映出这学习的态度很认真。英语和语文的卷子，李和就直接提了出来。
其他科成绩还行，主要还是数学吧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他是数学不好，要不早全校第一了。
李爱军忙不迭地说道。李小梅脸刷的就红了，急得跺脚：
哥。
他脸皮可没这么厚啊。李和问李小梅：你做一张数学卷子大概要多长时间？
李小梅想了想说：大概2个小时吧，每次考试时间刚刚好。
李和说：具体的每道题目我也没法跟你分析，还是靠你自己来。我给你提个建议吧，以后做试卷呢，你要练到能1小时做到一张卷子，把剩下的1个小时就可以用来弥补你犯的错误了。李和其实发现了很多题目其实是粗心造成的，并不是真正的不会，只要时间充足，
还是有机会把一张数学卷子拿满分的。
李小妹点点头说，我会尽力的。
李和指着试卷继续说，选择和填空没什么说的，一般是送分题、三角函数、统计、简单熟列题、几何证明、函数、不等式证明或者几何相关。
小题都是送分就不说了，能写多快就写多快。剩下的这两题呢，每题最多给5分钟，没想出来就放弃，去写大题去，这样一个小时差不多了。
李小妹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
李爱军在旁边急了，问李小妹，
你点头什么意思？不懂就问。
李和笑着说，你乱掺和什么呀，你又不懂。
李爱军说，哎，我自己就是小学毕业，我要是懂我还能干着什么急。
李和从学习备考的角度帮着认真梳理了一遍。李小妹是个有悟性的，立马就反应过来了。
考试呢，其实也有许多技巧性的东西，平常不在意的细节，但是总结出来就能让人茅塞顿开。
最后李和也没什么说的了，大概就这些吧，考大学没问题了。
李彦军问，那你说学什么科目比较好啊？她一个女孩子，我想让她学医去。
李和看了一眼李小梅的神色，显然她对医科没有什么兴趣。
按兴趣来吧，如果不感兴趣，学什么专业都提不上劲儿啊。
反正什么专业都是包分配，没有就业担心，还是不如按兴趣来的好。
李小妹欣喜地认同李和的话，对，我就想将来学通信，他们说邮电大学有这个专业。
一个女孩子对通信感兴趣，李和也稀奇了，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啊？再说清华的通信专业是最好的，何必去邮电？
我就是心里想着罢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清华我怕考不上，那就去邮电呗。
李和说，那就努力吧。
李爱军突然提到了出口的事情，
有个日本商客到我这来看过，说要在我这儿订个10万双鞋子，我没同意，可是市委的领导又非让我同意，我这来征求一下你意见。
李和问，为什么不同意啊？
那日本人呢，跟日本人做生意不是卖国贼吗？
李和悠悠地说了一句，那你厂子里的设备可都是日本产的呀。
我，哎呦，
李爱军没词儿了，这逻辑对不上了呀。
固有的观念里不喜欢日本，但是现在还在用日本的设备。
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不做？你挣了外汇回来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，不要想狭隘了。
李和继续说，再说现在两国都建交了，人家有值得咱学习的地方，那咱就去学习，没什么丢人的。
李军也只是一时脑子转不过弯，
那不算卖国？
李和感觉好笑，说道，别想多了，你一个小个体户哪里卖得了国呀，这国哪是你想卖就能卖的。
你直接说我没资格卖国就行了呗。
李军半天嘟囔了这一句，
那行吧，你同意就行。那我就同意了。市委还说搞个什么签字仪式，你要不要出席一下？你是合伙的呢，不能我一个人出风头吧。
李爱军早就形成了顺从李和的习惯，只要李和说对的，他就认为是对的，哪怕是他脑子里固有的偏见，一时想不过来也还是按照李和的意思来办。
李和说，我不要出风头，我只要赚钱就行了。
他躲还来不及呢，哪里要去惹什么风头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之前主播知道自己讲的不怎么样，所以不好意思让大家评论，让大家点赞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
脸皮厚了。所以请听到的朋友帮忙点个赞，帮忙评个论，谢谢。